他主张的亏损，他的亏损其实是小的，并没有到达解雇的标准。
劳工工会变成资方守护者，
当然是我们最不愿意乐见，就让人家认为我们是资方工会。
讲钱的味道很香，對對對，
考虑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是就是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收买我的。
工会就没有立场去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我们其他支影片？前一支呢，有稍微找了桃园
市产业总工会，
上一集有找了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顾问嘉伟来跟我们介绍说，目前整个台湾工会的现况啊、架构，然后以及工会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权利以及义务。今天呢，我们就实际上邀请到了企业工会里面最底层的工会的会员来跟大家聊聊说，实际上工会在公司里面运作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这次邀请到的 Jerry 呢，来自美光的员工工会，那也正好是目前现在整个台湾这块半导体或科技业裁员风波最大的一间公司，所以我们就刚好请 Jerry 来跟我们聊聊说，究竟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从公司内部工会的角度到底是怎么来跟资方这边做谈判，究竟工会这端提供了什么样子的协助，或者是说他们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作为，由一个第一线角度的情况带大家看一下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欢迎 Jerry。
嗨，大家好。
那其实大家从新闻应该都有看到，就是说像美光这间公司啊，在去年年底就其实应该就有对整个全球宣布说他们准备要做大裁员嘛。在这个时间点，美光的工会这边应该就已经有听到这样子的消息了。在这个第一时间，通常工会会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运作呢？
公司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先对内部员工说他们的营收有比较不好。那我们工会其实各个里监事里面其实有在公司里面代表四大会的一些委员，在劳资会议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先行问过公司的人资。我们是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问的，在劳资会议的时候，我们问他公司对未来有没有要做裁员的动作。其实那时候公司根本的答复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这种计划。可是时隔不到一个半月左右，就是12月的时候，就是直接对外就发新闻稿说要大裁员10%。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错愕。
公司的人资没有说，我也是看新闻才知道。
好，我们收到公司发的新闻稿以后，我们就开始去问人资相关的人，他说这10%大概要怎么砍。我们算了一下，桃园厂跟台中厂的员工算起来，如果10%砍完以后，有可能刚好就是符合大解法。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透过一些公文，然后去发给桃园市政府，请他们协助进来调查，说我们现在美工有碰到这个状况，是不是应该要请他们来协助了解公司这个裁员状况。到2月期间，其实我们中间就一直有发文，然后施加市政府一些压力，后来市政府有透过一些管道就是跟公司联络，那最后就是公司就是跟市政府还有我们有三方开了一个叫裁员的调解会，那就主要就是讲公司的裁员政策是怎样。中间其实就一直有反映说，你不应该就是私底下就是直接裁，应该是要宣布说你要怎么裁，然后让大家自由报名，而不是突然2月的大概是情人节那个时候，就是直接通知员工说，恭喜你，
恭喜你要跟我们分手了，
就是拿了一份离职书，然后通知你说，我们就是可能。我们的劳动契约就是到这边为止，我们公司有给你优于劳基法的补助，那你要去签这个。其实对员工来说是我们认为是没有保障啦，因为员工不知道谁是下一个会被约谈的人，对员工在工作上其实是有信心上士气上的挫折啦。大家都不知道会不会下一秒就被主管通知说，你来一下，我们有重要事情要讨论，然后就被请出公司这样。所以其实在真正开始在裁员的中间，我们就一直有跟公司要求说我们要去协商这个裁员。公司其实也跟我们说，他也有对外发新闻稿说，台湾没有要裁员裁到那么多人啊，可是我们认为他的那些都只是他的片面之词，所以就有一直对市政府跟公司施压，然后请他们能不能给一个正式的会议，然后我们两方坐在谈判桌上面去讲清楚这些事情。
其实像刚刚嘉伟在讲的时候有讲到是说，如果有工会存在的话，一般公司如果要进入大量解雇的话，通常他一定要找工会来做协商或是谈判，所以你们有进到这个进程就是了，还是说是没有的？
因为公司在这段期间一直强调说这个不是裁员，然后他们没有裁员方案。实际上就2月那段时间他约谈员工以后，就是用一种规避手法，就是说这是合意离职，所以他就一直用这种方式说我们没有要裁员，所以就是
拿出一箱钱，就说钱在这里了。
对，那他就是有点想要特意跳过工会这边，然后就直接跟各个员工有点像各个主义急迫啦，那这样子的话，工会就没有立场去发。
幸好不是 Weather Boy。
破片的话，地震再处理就好了。
假如公司直接找各个员工谈，那员工第一个他可能不清楚有哪些他的权利或保障可以施行，再来就是他就有点像是间接架空工会，就是让你工会帮不上什么忙，相对就会减少工会的影响力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人会被约谈，所以我们就只能在事前先跟他们讲说，在签这份合议离职书之前，你只要看清楚里面的内容，不要迷迷糊糊乱签，因为签字下去就代表有法律效应，后续要再做争议，其实对员工是相当不利的。
在那个时间点，你们会怎样子去告诉员工说要注意哪些事项？
12月那个公司的新闻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陆陆续续做了一些文宣，就是告诉他们员工可以做哪些事情，在那个员工的群组里面跟他们讲说，如果假如你觉得不同意的东西，你就不要乱签名。啊，就是呼吁他们自己的劳工的权益不要随意的就直接忽视掉。公司他会用一些话术会跟你讲说没办法，或者是公司亏损。我们认为其实这都只是公司一种片面支持啊，员工不清楚的话很容易就被糊弄过去，然后就好啊，没有办法，最后就签名了。这当然是公司最希望获得的东西，就是我这样子就可以快速解决，就不会拖太长的时间。
如果就这一次美光的走的这种流程啊，是会员跟不是会员会看到有明显的差异吗？
在约谈的过程中，其实基本上公司都会说他没有特别针对员工是不是会员去约谈。我们当初在约谈的时候，我们就其实有主张说，你在约谈的过程中，应该如果是会员的话，要允许我们工会干部一起陪同进去谈论这件事情，就是合议离职这件事情。那但是公司就说啊，因为这是有关他个人的薪水机密啊，所以他不同意我们进去直接参与面谈。公司他也说，那如果假如他是会员，他想要通知干部的时候，就该名会员他是允许去通知我们工会干部，
等于说请工会干部到场
给员工一些意见或者是一些咨询，让他比较多的时间再可以思考，
不会让他在会议室里面这个孤单一个人。
可是其实在当下过程中，会议室里面就只有当事人了、啊，那主管跟人资如果没有干部的陪同，其实相对对当事人来说，其实也是形成一种压力，就是他也不知道公司会跟他讲什么，收到当下一定都是很紧张，可能脑袋都一片空白，就变成很容易就被公司牵着鼻子走，最后他是迫无奈，没有其他选择，就有点像是被迫签下这份合议离职。所以我们都会一再的跟工会的会员讲说，你要看清楚啊，确定想好以后，那个钱你觉得 OK 你再签，或者是这个条件你可以接受你再去签，不然就不要去签。
大家在网络上面绝大多数看到的就是大家进去之后可能看一看就都有签下去，比例好像还蛮高的，实际上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呢？签的人真的很多吗？
实际上的情况，他收到通知，因为有些他可能没有工会的协助，他就只是被公司讲完以后，他可能最后也没得选择，他就签名。那如果是工会的会员，他就说他可能要回去想。可是公司是不允许员工把那份离职书带离会议室离开的，你只能在当下
看一下。
对，那当然中间他公司有可以允许他喊暂停，然后去外面协助找工会的干部咨询这样子。
有分暂停卡三次什么吗？
就有几个案例，他是谈的时间就拖了比较久，可能两三个小时都还没搞定。那最后他们员工他主张就是他不想要签名，就他最后是没有签的，但是公司当下就要求他，请他把他的工作证交出来，然后连同他的一些员工权限都直接被停住。其实我们当下工会这边也有去帮当事人反映，公司是说公司是怕员工会破坏公司的一些机密之类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让他可以好好在家休息，然后仔细去想想合议离职书的方案好不好这样子。在我们看来，让他在家好好休息，就是无疑就是对他另外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因为工作的不确定因素太大了，所以他也不知道假如我真的不签之后会怎样。工会的角度只能协助他们去跟他分析利弊，那让他自己去想清楚要不要签。那如果不签之后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法律诉讼，我们也会先跟他讲清楚大概会需要哪些过程，他确定 OK 以后自己去决定要继续争议保留他的工作权，还是他要去签这份合议离职。
这样子听起来，当下就算不同意，其实公司也没有真的打算要再让你进去公司工作了，公司等于说让你放有薪假在家里好好思考你人生未来的规划。
对，公司目前的给的回应，因为我们有几个个案是他就是坚持没有要签那份合议离职，他是主张想要回去公司的。这部分公司就是有主张说，我这段时间是让你好好在家思考啊，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工作啊，搞不好你去外面找可以找到更好的、啊，不一定要待在这公司，你出去搞不好也有更好的发展之类的。就现在经济不景气，科技业不好，就一定是大家不好，那你去其他地方找也不一定会找到比较好。其实我们都会这样跟当事人去讲，请他讲清楚以后，然后再决定要 要不要去签，因为他们不签的那些人都会有压一个最后离职日。那这段时间公司就是说让你好好在家休息，然后去想最后离职日到了以后方案是什么，公司也没有给说哎，你到底能不能回来继续工作，还是后续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在协调过程中其实也有跟公司反映说你这后续这些个案的处理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 project 最后如果这些都不愿意见面的人要怎么处理，一概就是说还不知道，他们也没办法给我们任何答复。那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没到，不好意思透露后续的方案，怕会影响这些不签名的人，
就是他如果现在透露的话情报就泄露出来了，
对、
就是、
所以他就 一律就说没有这些方案，这样目前就是这个方案你自己想清楚。
所以等于说公司就是端出了这个合约，然后就是说看你要签还是不签，不签现在就还在拖的路上，因为最后离职日 我之前听到的话你可能是还没有到，
有些是还没有到，所以就是无疑就是对员工一种压力。然后这段时间算你可以在家双领薪水，但是啊之后是什么就不确定，
之后要面对什么其实也不知道，
对，因为公司也不跟你讲明，我们猜他就是有可能会走解雇的流程。我们有跟他讲说目前公司的策略应该是无效的，因为他主张的亏损，他的亏损其实是小的，并没有到达解雇的标准。
我们上次跟喵星律师聊的时候，感觉真的要达到解雇，或者说这个职务用不到，要合法把你解雇，有时候还蛮困难的。
我们就是工会这边立场就是会很明确的跟员工讲说，公司会这样子讲的目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假如公司没有工会的话，就变成公司说的算嘛。我说是一就是一，说二是二。其实员工站在有点像是受害者的角度上，他就没有别的选择。顶多就是事后才去找律师去求助，那有可能已经过了一些法律的争议期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工会有没有就其实就很重要。我们在这段过程中，我们都会先预想好大概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那就先跟员工讲清楚。因为其实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总表，我们也只是就一些同事看到哎谁谁谁又被约谈了，那我们就评估下来之后，感觉好像可能老员工比较多，我们就认为是老员工被针对。
一般我在猜想啊，通常最主要应该是薪资，他们在砍的评断方法通常就 top down 下来，就是你这个 BU 得砍掉多少薪水，然后一路分配下来，就是到你这个部门，你这个处级，你这个部级要砍掉多少薪水。我觉得大概主要会这样，然后就直接由那个主管级，他是要砍一个副理，还是要砍两个工程师，还是什么，通常这样的机会会高一点。
基本上我们私底下收到的讯息是这样，但是我们去事后去向公司求证，他就一概否认说没有这回事，一切都是由主管的任务他自己去评估，然后所选出来的人，并没有像你所的说的那样什么针对老员工或者年资比较高或者薪水比较多的人而优先处理。
我有看到就是说感觉过去考绩很好的，但是可能是也是有点中阶主管之类，也是有被砍掉的。
对，也是有。
其实就是有时候也不是 performance， 反正就他就是薪水，然后可能这一两年刚好没有那种今天嘛一砍掉就会出事情的状况，不然就砍这个吧。
因为我们没有名单，我们也没办法去 argue 这些事情，那我们只能就我们可以下手的地方去施力。
有实际上遇到说已经签名签下去了，然后事后回想越想越不对劲，因为可能当下那个氛围啊，他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受到高的压力之下才签下来，那想要打一些额外的调解或是诉讼。
确实在当下我们是有收到一些案例他的申诉，那我们是有跟当事人讲过，那如果他愿意出来针对他自己的工作权去额外争取的话，那我们是会协助他去做后续的争议。如果他只是想要抱怨或者是希望工会去调解上面看能不能去争取的话，其实工会的立场能施加的力道是有限的，因为那个是已经白纸黑字签下去，就是有法律效应。那工会其实能讲的只能针对那些还没签名的员工会比较好，那如果已经签的就是只能后续可能要走法律上的。
所以你们这边等于是说也有接到一些这样的状况，如果有人现在在反悔中是可以跟你们联络看看吗？
假如是有这些案例当然是欢迎跟我们联系，让我们看私底下要怎么去处理，但是目前我们收到的案例是比较少的。
所以严格说起来大家也都还是成年人啊，就是进去看着那个合约，大家好好想一下，
要想清楚再签啊。如果是
真的要为自己负责啊，各位。当然像裁员啊或之前这些事情大家都算是比较不愿意遇到的嘛。从你们在工会这样子看到的角度啊，劳工如果做比较多配合，因为现在公司可能就是说他就是亏损啊，就是赚不了钱啊，那我们这个情义相挺共体时间乖一点，然后就把合约签下去，一般会看到说回锅的几率会比较高吗？或者是说工会这边会有遇过这样的案例或是协助在跟公司做谈判？
其实之前在跟公司谈判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这些签合意离职的人，那之后在可能公司他 的景气好转需要大量工作的时候，我们有要求是不是可以让他们优先回任。其实公司那边回复是说，他们不会拒绝那些已经迁优离的人再回来公司去找工作，但是他还是要比从一般人去丢履历，然后再重新应聘回来，所以并没有优先聘雇回来的那种条件，那就是比照一般人去就是重新丢履历，然后再回来这公司。
所以等于说公司那边就没有直接承诺说 OK 你这个乖乖签的，我们是特别开一条这个小门，曾经被优离方案员工投履历专区，没有这样子。所以公司没有像那个手游还有公布
几率，
对，公布说你这个几率加 10% 这样子。大家有时候都会听到公司可能跟工会之间的相处状况不太好，那可是这样在美光里面，一般你们这样子工会跟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情况如何啊？
如果跟一开始工会成立的话相比，现在是比较和缓一点。不然我们一开始在成立工会的时候，可能公司也没有经历过跟工会相处，所以就会比较常硬碰硬。那现在是经过几次的协调以后，然后我们是尽量希望能把一些事情能不要闹大，我们当然是希望就公司下就解决。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还是逼不得已，就是还是得走上可能透过一些法院或者是一些记者会，然后向大众发声，然后请求更多的协助。
所以等于说一开始公司可能也还不习惯工会的存在，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些碰撞
会比较多，摩擦会比较多。
对，随着后面终于好像感受到说反正可能也接受了，反正就是工会就是在那边了，那就是会开始公司可能会开始思考说到底要怎么跟工会互动。
对，
说要怎么，
因为其实如果每一次都要走法院，其实对工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脏，因为每一次你就常常跑法院或者要请律师，对工会其实也是一种时间上跟金额还有金钱上的消耗。如果你说要跟金钱跟公司这样子耗，那一定是公司优于我们劳工的那个工会、啊、当然是希望能和谐处理的话当然是最好，
就是等于说双方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也不是说是上对下的关系还是什么，至少是一个平行然后大家互相沟通或谈判的这样的。
对，但是如果有员工他受到冤屈想要跟工会申诉，我们还是会秉公处理，就是该替员工发声或者是该给什么建议或者是要逼不得要走法院，我们也是会陪员工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
就是有想要一片和谐、
啊，对，
从劳工工会变成资方守护者。
对，这个也当然是我们最不愿意乐见，就让人家认为我们是资方工会，所以我们会尽量就是站在员工的角度上去员工争取一些事情。几次下来会遇到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公司都会说按你们的人数不多啊，你没办法代表所有员工，然后或者是他会认为说你这些是要代表一致同仁的，所以他很有些我们去要求的东西，他就很难给予我们一些答复，或者是他就会说哎，这没办法给我们。这样就包含这次的大姐，她也是说哦，这个是公司机密或者是什么，她就不愿意透露任何名单或者是开放员工自己去报名的选项。
对 ，Jerry， 你今天代表究竟到底是资方工会还是劳方工会呢？你不要每次都给人家这种烂问题好不好？像是刚刚就有提到是说你们一开始知道说可能会有一些之前的可能性，美国公司那边开始宣布说准备要做全球裁员的时候，那你们就有思考到说可能在台湾也会有这个可能性发生嘛？这个时间点你们开始会去跟公司谈判，通常公司那边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出来？
那一开始其实我们在劳资会议都是由 HR 的主管跟我们约谈，直到后续美光就有宣布说要裁员 10%， 这时候我们桃园厂的主管他也没办法给出一些比较有效的回应或者是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会试着去请求美国高层的主管看是不是能来参加我们的约谈会议，后续就有发一些公文给公司，然后请求是公司那边派比较有代表性的主管，然后来跟我们做裁员的协调会。那其实他们在约谈的过程中，因为公司可能也有给他们一些可以回答的问题或者权限，所以我们有些要求的东西他也没办法给予正面的回应，比如说不愿意签名的那些人是不是能回去，他就没办法给予正确的回答。
在嘉伟那一集的时候有讲到说台湾之光是哪间公司，大家自己去上一集看一下，说入会费要5000，然后每个月还要缴1000块的会员费。这个在美光这边，当然美光的薪资可能会比台湾之光还要好，但是也是收费到这么高吗？
没有，我们的收费并没有那么的
夸张。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因为那看起来就是摆明不想让人家加入会啊，我们是希望员工都加入工会，所以我们定的价格就是经常月费是200块，没有到非常高，那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根据你的薪水有不同的集聚，我们就是统一200，包含一开始的入会费500块这样子，
所以几乎快要十分之一了这样子。 一般通常在公司里面是要怎么找到这个工会的人？对吧？公布栏会贴吗？还是在电梯的公告栏？
我们公司是有公布栏，在五楼公布栏跟一楼我们的工会会所，其实都有放一些就是干部的一些联络资讯跟入会的申请单。我们也会看有没有员工想要联络我们，就可以直接联系，或者是我们会放一些入会申请单，让他直接去拿取填写。之后有需要的话，就是联系我们，然后我们再去跟他收这样。
通常一般加入工会之后是。公司也会同步看到这些工会的名单吗？
不会，我们基本上我们会对员工的名字保密，因为员工怕被主管做记号成为黑名单，那所以我们也就不会特别去透露谁是会员谁不是会员。
如果你们集会的话都是挑在晚上十二点以后，
没
大家点着烛光，要戴面具哎、欸，那个尖尖的白色的，
那是邪教才会有的画面吧？
身为资方守护者就觉得工会就是邪教不是吗？
我们的集会通常都是我们会定，比如说理事会或者是一些劳教会议，基本上都是平日啊。那我们就是希望如果员工可以来参加，我们都是定在他们下班之后的时间。啊，如果是理事会的话，就是因为是特定干部才能参加的会议，去看大家的班表，然后去协调看哪一天可以开会。然后包含一些会员大会是需要会员代表出席的，那我们就是会先询问会员代表哪些天数是可以大家有空的才来，不然我们也怕到时候能参与的人数不多，然后没办法成会的。
可是像是刚刚讲的理事会啊或什么，这样等于是要用自己下班的时间来开吗？
因为工会法其实是有保障工会的干部平常上班的时候是有公假可以请的，就每个月有几个小时的会务假可以使用，是有保障理事他们在替员工服务的时候不会因为要是用到自己的假，然后来替员工服务这样。
所以其实工会法里面就有规定说，你如果到工会的某个层级以上，它会有对应的工会假，
就公假，
公假可以请，就是让你去开会这样。
公司是没办法拒绝你不能请公假的，因为这是工会法保障，
就跟教招一样。
对好因为我们做这些也是没有额外拿钱，
对，
一件苦差事这样。
各位换算一下那个时薪啊，哇，这感觉非常的吃不
到，而且站出来很可能会被公司特别的照顾，这样他就会觉得你是想要破坏劳资和谐的一员这样子。
破坏对劳资之间的和谐啊，你们这些邪教教徒。像之前相关的一些讨论串啊，我们常可能下面都会看到有人会留言说，反正美光都已经给了那么大一包了，这些工会还有什么不满的？或者是说其实这些都是优于劳基法的啊，那为什么这样子还不满足呢？那到底工会是在抗议什么？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你们到底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样子。
哦，我们主要诉求主要是保障员工本身的劳动权益，所以像这次的裁员，公司宣布要裁员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要保障员工不要因为突然被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就突然被说，哎，你刚好是这次之前名单内，那你要签字走了。我们要主张其实主要就是希望想要离开的可以让他拿钱离开，那想要继续留下来工作的员工，他是有保障可以继续留在公司工作，而不会被突然说，哎，你就工作到今天就好，你不用再来上班。当然也有人说，哎，公司拿那么好的金额，那你为什么不满？其实我们并没有不满那些金额，愿意签的员工我们也是很欢迎，然后也很乐意他们拿到这笔钱。那不愿意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好好在公司工作，而不是被公司通知说，哎，你在家好好休息啊，不要再来上班这样。那我们主要是诉求，就是要主张想要留下来继续上班的员工不会受到公司的不平等待遇这样。
其实就是等于说让大家有一个可以遵照自己意愿选择的权利。
对，
而不是说好像是被强迫的，被叫进去，然后你当下如果真的在压力之下，哎，你签了，但其实你可能也没有真的那么想签，所以就是说让大家可以有自己遵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好像是忽然惊弓之鸟，然后被叫进去，然后就哎，你什么都不能选，你只能认同他们的决定这样子。
对，
看来 Jerry 这段时间是真的蛮操劳的，
就受到比较多的压力，
受到比较多的压力，但是没有瘦。平常你的同事会知道你是参加工会的吗？那再来就是说，大家会不会有时候就那边摸摸啊，就说啊，你这个一定就是太闲啦、啊，就是没事做啊，才会去参加工会，会不会有这类的这种流言蜚语之类的？
没有因为其实我部门的员工基本上他们也是有加入工会的，那他也知道加入工会的辛苦，所以也不会特别说加入工会就有工假可以特别爽，因为我们也是去帮处理一些会务，有时候你就要花自己的个人的休息时间去处理一些工会的事情，相对会比较辛苦了。然后包含这次的大姐就常常就会收到一些会员的电话，或者是台中的员工也有跑来找我们，那我们也只能透过一些协助，然后转接一些管道给他。
等于说其实就是你平常日常的工作你还是得把它 handle 住，然后等于说又外加了一个职务进来，
对，
要做处理这样子。
对，
就我们就很好奇啊，你现在在美光的工会里面啊，那你本身在美光的职务是什么样的职务？
哦，我担任的是就一般的线上的轮班工程师，
所以是就是算是制程的工程师。
对，制程的工程师，然后要负责，因为我们的部门属性是要轮班啊，所以。就是刚好我的职位就是需要配合轮班去工作。
哎、欸，那这样子听起来应该很忙啊，因为你还要轮班，而且一般大家外面听到也都会说，哎、欸，工程师好像都很忙，那你怎么还会有时间来参加或是弄一些工会的东西？
就是只能用上班的一些琐碎时间，或者是下班后的一些时间去处理，对啊。如果是当下员工有问题要马上约谈的，就是在公司面谈的，我们就可能要跟他约额外约时间，看他休息的时间或者是他方便的时间，那我们就约在我们的工会会所去做面谈，或者是外面的地方，然后去跟他做协商或面谈这样。
甚至有时候可能要到下班时间才有办法见到人。
相对员工也要上班，所以有时候大部分就是变成是当事人，他也要下班以后才额外再约时间这样，就是会损失到一些自己的个人时间。
所以真的是非常要有爱有热情才有办法燃烧、啊、对不对、啊、
其实工会上的事情有些也是跟自己也比较有相关的、啊、比如说劳资会议或者是福利相关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其实也算是替自己把关，也替所有员工把关了。
非常谢谢美光工会最底层的员工 Jerr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美光工会在这一次的劳资状况里面所发生或是遇到的事情嘛。在嘉伟的影片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一般的企业工会它上层还会有一个上级工会，刚好呢我们这一次也邀请到了美光工会它的上级工会，就是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秘书长玉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说在这一次协助美光工会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但是其实是员工不适合讲的，从你们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资讯或是想法。
大家好，我是桃市产总秘书长玉玲。我们在协助美光工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工会不论是去 AIT 或者是说是对外诉求上面，其实都把最真实的员工遇到的情形跟就是社会大众不达，不然就像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大家都觉得这是大礼包啊，但是老实说实际上我们就是知道这个业界大家最近有 Google 也在或是各地都有在做这个大礼包的这个动作，那当然就是知道一些业界行情嘛，那这个部分其实上级工会这边也有比较多的资讯，然后是可以跟会员分享。那另外一部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会员都会表示说，可能他在当下被约谈的时候，可能是两三个主管就他工作到一半就把他说欸你来一下，然后叫他一关带一关，然后在过程当中好像都会尽量的请其他的同事可能去，比如说、啊、大家去餐厅，好，或者是说、啊、大家先离开一下办公室，好，那所以说其实会员其实都会常常感受到说他是蛮孤立无援的。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美光工会的争取底下，其实也是在后面工会去要求之后，公司才说、欸、那会员当下其实可以通知工会的干部来协助他做这个后续的咨询，好，就是你当下在会议室里面其实是没有其他人可以一起陪同，那但是工会干部可以在外面就是协助咨询这样，不然在过去就是大家可能都很担心说欸我是不是相关的内容都要保密不能说出去这样子，这是一个部分。其实在协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说美光公司他会很常的告诉大家说欸这个都是公司的营业机密啊，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讯息，但老实说其实这个讯息如果是从工会的管道来跟大家报告或说明的话，其实是有很多法令的知识是我们也会希望会员可以先了解清楚之后再去做决定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美光工会的努力底下，有蛮多的会员其实都是争取到说他有更长的这个考虑的时间，而并不是说我一定只能在当下签字。那当然也已经有签字的朋友，他其实当下会觉得说我可能才二三十分钟，但是你要让我看那种很多页的法律文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而且我也不清楚。如果有这样的个案的话，就是欢迎大家可以跟就是工会这边联络，那我们可以来想办法怎么处理。第二个部分是可能很多人都在问说，那到底公司这样子是之前吗？还是离职？还是合意的？那其实我们上级工会也跟劳动部反映，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外商公司可能会透过规避现行当地法令的政策方式，哈，譬如说他就会说我这次不是之前，我都是合意离职。可是那为什么合意离职还可以让你点名，不是让大家自己报名？或者是说就是那这样子他到底算不算是大量解雇等等？那所以我们上级工会也有像那个劳动部要求说，哎，那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要邀集就是第一线的电子业的劳工来去针对这个大量解雇的部分来做一个会议，然后来探讨说，哎，你听了资方的想法，那公司可能会告诉你说没有啊，他们都合法，都给优于你台湾法令。好，那但实际上劳工他们真的是 的这样子的行为吗？还是说其实在这个手法上面有一些比较粗糙，大家觉得说可能没有多考虑时间的这个状况？那不然一般来说，如果是合意的话，当然买到东西我不同意，我当然都可以就是反悔啊。但是好像在这个契约里面就是没有这个状况发生，那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可以把这样子的情形反映到我们的法令，那其实未来法令的这个部分可以做比较完善的见解的调整，它可能不一定是修法，而是就主管机关可以有一个认定，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们这样子的立法精神其实也要给一些这个弹性，或者是说这样子的空间，让未来我们整体的劳工可以有比较多的保障。
像是之前我们看新闻都有看到，是说美光的工会好像有去 AIT 抗议嘛，所以这个他们这样子的行动算是你们协助来组织的吗？
因为其实我们认为说，就是美光的这一次的事件，全球裁员，但台湾明明就是美光公司都还是赚钱的，那为什么他可以就这样对外说是优惠离职？但其实我们会认为说，这肯定就是某种之前的替代啦。我们跟美光工会这边讨论完之后，就是决定说去美国在台协会，因为其实他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美光公司好像现在在对外面都说这是合意离职、优惠离职，但实际上被点名的人就来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嘛。他们觉得在现场可能是承受非常多的压力。那我们在美光当时其实工会就提出了三个诉求，就第一个部分是说，其实现在有点是在规避法令的部分，所以我们是认为说，如果现在公司要主张是之前的话，其实都是违法之前，因为就是都是在高获利的状况底下，不能把台湾的劳工当免洗筷。
虽然 CP 值很高，但也不能这样都免洗吧，各位。好，那第二点呢？
第二点的部分是希望说，就是因为现在它其实是不符合法令的资遣，所以其实如果是优惠离职的话，其实就是要求美光公司，如果是优惠离职的话，应该是要让员工自己报名，而不是说给你点名哪些人。那如果你还要点名的话，那不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有针对年资比较深的、薪水比较高的，或是针对考级，或者说我们最常听到说美光都会对外公布说，他们其实已经让高阶主管减薪20%，但我们也同时知道说，你第一线员工加班费现在大家有点管制啊，你当然是可以报啦，好，但是要找谁报哈？不是找你的小 leader 主管，是要找你的那个部长啊，或是处长签。好，那大家当然
顾忌会比较多一点。
对，所以上级主管有共体时间，但第一线的员工更是在共体时间。第三个部分的话，其实对于现在的美光的员工来说，其实大家遇到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我可能 loading 一样，可是我的人变少了。那或者是说，公司这样子突然被召了，然后当下我们遇到一个员工是他可能10点多还在工作，被通知说要见面，所以11点进去出来谈不到，就是20-30分钟之后，他12点就被在公司的主管的陪伴之下行注目礼离开停车场，就认为说，其实，在很多这种没有交接的情况底下，其实对于下一个来接手的人来说，其实都是很大的困扰。荧幕前的大家，你有困扰吗？甚至我们也有听到说，有很多员工被要求就是被交派一些没有交接完成的工作，大家很担心说之后会不会在考绩上面会做一些不利的对待，就是说，你可能接不好怎么样？工会这边有听到回报是说，就有人直接离职了。那我们就怀疑说，这到底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逼退的手段呢？好，这我们就先不细论。但是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个公司变动的过程当中，员工大家留下来共体时间的，应该是要让这些人的考绩或者怎么样，甚至今年可以比较像之前 Kobe 的时候，美光就不要打考绩了。我们其实就有看到说，原本有轮班的人，然后就被公司用这个方案就离开工作岗位，那他又叫了一个长日班的人去，那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变动，其实他的缺还在，等于是其他人的 loading 变多，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些东西大家在新闻上看不到，大家在 T 卡上可能会看到说，有没有20个月啊，或者是说公司可能会出新闻，公关嘛，就会说有20个月都很好，都大礼包，但实际上在现场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工会这边其实也会是把最基层的声音让社会大众知道，可能不是这件事情大家拿了大礼包之后就很爽，而是留在里面的人就是在公平时间，
大家看到的，就是请大家也不要只是关心拿了大礼包的人们，也要想想那些还留在里面，然后既没有拿到大礼包 ，loading 可能还增加20-30%的。
对，其实这其实才是工会还认真在替他们争取或维护权益的部分。那当然就是工会的实力，这都是来自于就会员的支持。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一波也有看到非常多人可以看到工会这段时间的努力，所以就有加入工会，有任何需要筹组工会或是想要询问工会相关的事情，也都欢迎可以找我们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我们可以给予协助。
可是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只有 cover 桃园这样子吗？
我们有一些外县市的来询问，对，因为其实对整个劳工对台湾的劳动环境来说，我只有一个地方好不会真的好，要越来越多人一起出声才能够真的到嘛，政府也是好，我们也是要越来越多人一起。对
上级工会啊，在这种劳资的纠纷里面其实也是占了蛮重要的一些角色嘛，这样子。那难道资方或是公司方都不会想说直接像这样来啦，吉迪加啦，就给你们，就把你们搞定了，不就也顺带把下面的会员工会们都搞定了吗？这不是就很方便？
对，但通常就是我们上级工会都不会就是接受这个，
是太少吗？这边
跟多少无关啦，对，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时候
要让钱还不够，
没有，可能个别劳工可能有些时候是这样，但因为是集体的力量，其实大家就会知道说，就是哦，这样钱的味道很香，对，
考虑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是就是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收买我的。
其实像美光这种跨国公司啊，他们其实法务团队应该一定都是非常强大，那他们到底难道就不能选择说直接硬碰硬吗？就是跟你反正就跟你打法律战啊，或者说他就仗着我公司就那么大啊，那我就跟你硬干就好了。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选择来跟工会做对谈呢？
就是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其实有蛮多协助，就是不论是科技业或是其他产业工会的经验。那大家也知道，现在就是很多 ESG 啊，或者什么社会企业责任等等的。那其实就特别是在外资的公司，它其实是有很多是必须要有就是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所以它其实也会希望说，不论是它的生产链或是工业制造商，其实都要有符合那个人权的这个方式进行。那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大家也不用想说公司都超坏，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没有提出来而已。那工会其实在跟公司针对这个部分好的地方做建议，其实公司如果真的做的话，它形象也会变好，那它的劳工也能够更加安心，或者是更加增加留在这个公司的意愿里面。所以其实工会真的是在帮助公司来留住人才的一个这样子的管道。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上级工会是不是
创造对立？
对，但其实没有，但是一直创造对立，打仗都会打到很累。为什么会看到很多的争议学，或甚至说其实美光工会在出去 AIT开记者会之前，其实也跟公司协商了三四个月了，其实都是希望公司说，欸，我们有看到一些风吹草动，或者是说有这样子的讯息，是不是可以跟工会好好谈？我们能坐在桌子上，干嘛要去外面晒太阳？
真的有冷气吹，干嘛要出去晒太阳？
对啊，那如果能够好好谈，那把这样的减低或对第一线劳工的伤害降到最少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很快，就是也不会有后续相关的争议。但是如果反倒是公司还是比较不开放的态度，或是才很硬的话，或甚至是有违法的行为，当然工会这边就不会视而不见，就是一定是会出来提醒公司有些违法的事情不能做，或者是说其实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譬如说像我们建议的，你可以公开的这个资讯，让大家有愿意接受这个合意离职方案的自己来报名，好，说不定还会比他们的目标更快达成啊，你不用一个一个约谈啊，对啊，
搞不好大家想走已经很久了，一直找不到一个管道，
可能不会，可能不会，对。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其实也很希望说，在这个对谈的过程当中，其实工会真的是一起跟公司协助找到说怎么样让第一线不会有这么大冲击的部分，
或者可以共同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子。
对，当然大家都希望就是能够好好谈就好好谈，那但是不好好谈的很多时候就是工会问你什么事情你不讲，那我们只好
逼你讲出来。
你能够做的就是，其实就有遇到说公司的人会来问说，欸，那到底是工会现在在想什么，那我们也会很老实的跟他说，其实工会跟你想什么他平常开会一定都有跟你讲，但你就是真的把工会的话听进去。我们也会提到啊，就是说能够好好坐下来谈，谁不希望可以好好坐下来谈，是公司逼得我们不得要战斗协商。我很多时候坐下来谈你就不给什么回应嘛，那就一直坐下来谈。所以包含像刚刚提到，就是美光工会其实前面也跟公司好好讲，甚至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裁员的公告的时候，其实略知一二的时候，其实就有跟公司说，欸，是不是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如何降低公司还有劳工的冲击。那但是
得到比较消极的回应，
对，所以那我们只好为了保障精神的权益，起来没有钱，
起来没有钱，好啦，只有意念，好不好？起来，非常谢谢秘书长来到我们这边，可惜我们带来的钱还不够，没有成功。对，希望大家要的话再多赞助一点啦，不然我们到底资方守护者要怎么守护着资方呢？请大家这个要的话再多donate一下。我们已经听了这么多方面的说法，从这个第一线的，然后这个律师，然后包含我们工会，然后以及这个辅导的产业总工会。 各方的角度，大家都有听到相关的声音了。我们现在也非常欢迎资方来好好的用新台币教训一下我们。如果你想要上来讲讲什么，好不好？在下面报名一下，我们给你优惠价。那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